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欢迎属堂总烟馆所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您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明珠。在上一集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龙英宗先生他的生平还有文学馆的介绍。这一集我们同样再一次邀请到慧珍所长以及龙英宗文学馆的刘书月刘执行长，要继续带着我们更深入的来了解。我想请问执行长，您身为龙应宗先生的后代，他的孙女，你自己感受到龙应宗先生，因为刚才所长有提到他那些特质，那我相信您看到的龙应宗先生又是不同面相，那可以用一些形容词让听众朋友们对他有一些比较不同层面的认识吗？
我的祖父，其实我跟他生活了30几年，
是，
对，那他其实在家里或者是对外，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沉默寡言，就是非常的不爱讲话，
很内敛。
对，但是透过他的作品，我们透过他的文字，可以发现其实他的内心宇宙是跟他对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很澎湃的，
非常丰富的。对，他的那个小宇宙应该是每天都会产生非常多的东西出来的，这样。只是他没有透过他的嘴巴讲出来给大家这样。那我的祖父在家里，我的印象就是不停的读书，不停的看书，不停的写东西，不停的抽烟，每天都在想事情。
是他的宇宙不断的在运行。
对，然后我跟他的接触，大概就有吃晚饭的时间。对，
那他会特别跟您就是
很少。但是对于重点时间，重点关键时刻，例如说我们要考大学选志愿这件事情，他就很重视，他就会来跟我讨论我要选什么志愿这件事情。
那你还记得他那时候跟您说了什么？
我当然非常记得啊，因为他就问我说你要选什么系。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上一代的那种联考，就是考完你的成绩出来之后开始选填志愿，然后可能选几个
照分数牌，
照分数牌的，然后中了就中了，然后就是你第一个没中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然后他就说我建议你呢，因为那时候我的成绩呢是可以填到台大比较后段的科系，他说我建议你就填四个系，第一就是中文系，第二就是历史系，而不然就是人类学系跟哲学系，这样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
都是
祖父对
他喜欢的科系。
后来我发现说他其实是其实我也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才发现说不管你是在做什么，其实你只要你内心强大，你只要你的内在能量够大，其实你就不怕面对任何生活上面的挫折。
是，
对，所以我在想，因为他跟我他建议我的这些科系呢全部都是非常都在建立一些你的思想底蕴的，
对，
这些科系，对，
那都是在涵养你的内心宇宙。
对，对，你就是不断接触文字嘛，或者你一定要看不很多的。
这也是您喜欢的吗？在这一路成长过程当中，到大学的时候，
对，我老实说，那时候我也蛮彷徨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学什么。对，但是我后来也是选了文学院的课啦，文学的系，我就选了图书馆系这样。然后他就说，也很好。就只要跟书有关的，他就说非常好，这样。对啊，
那后来您选这科系之后啊，那一定又再有机会再回来看祖父他的这些作品。
对，
那你自己看到你领悟到的龙应宗先生是又是如何的样子？
其实我其实没有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他的作品，
因为他就在你跟你一起生活
的。对，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他有在创作文章这件事情，我只知道说他常常投稿，他很喜欢投稿联合报、新生报，我们常常要去帮他寄他的稿件，或者是去拿稿费，这样。那我大概也是蛮后来，慢慢去读他的一些作品。其实我有点吓到，就是说，因为他的作品里面除了讲他那时候殖民地的，他其实反映就是他那时代他想什么，他做什么，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像我们一样，知识分子那时候处境是怎么样，其实还蛮心疼他们的。
是，
他们
但他都没有讲出来，
他都没有啊，都写在他的书里面啊。他除了写这个还写我们祖先的故事，他的那本夜流小说写了我们祖先的故事，我才知道说哇，我的祖先是这样子筚路蓝缕从 就是过唐山，从唐山来过黑水来到台湾，然后这样子生存下来的，
对，非常不容易的年代。
而且其实客家人不太写这一段，譬如说你的祖先被出草这件事情，
对，
没有人要提这一段历史，
甚至有可能是不知道了，因为上一代如果没有传下来的话，
对，
其实我们到这边我们不知道，
我感觉那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家族历史。
是，
通常大家就是喜欢讲好的事情，不会讲不好的事情。
对，他们习惯把苦的事情 就留在自己就好了，
对，
下一代就好好的这样。
对，所以我就想说，哦，我现在生活过得这么理所当然的丰富，哦，原来是我的祖先们这样子，过了这样子辛苦，然后这样子守着自己的家族的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传承教育，然后以后代的教育为重点的这样子栽培我们的他们的后代子孙。
是，
我觉得说，我。就是我感觉说
何其幸福的，
对，而且他们实在是，我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尤其我最近看了斯卡罗啊，这个连续剧，还有以前1985的那个电影，
是，
我觉得太辛苦了。他就是在这种辛苦的环境下面，他除了他还要面对他的现实的生活，他还要创作，
对，
他现在很忙哎，我觉得对，所以刚才王所长王老师有提到他那种努力不懈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其实也常常影响到我现在去面对我要来
经营文学观，
对，
是
要有点要回馈龙英宗对我们的一些照顾跟教育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会给我一些刺激啦，
是，
就说因为我现在不是全职在做龙英宗文学馆的管理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不时也会偷偷的想要放弃这件事，对，
经营总是很有困难点的，
对
对,
对, 对，
一定要坚持下去哦。
好的，我就想到我祖父的精神，我就哦，还有我父亲，其实这时候也要提到我父亲。那我祖父其实大家知道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其实超过50年的创作的深爱，就是跨日文到中文，那也跨越了日本跟民国时代。那虽然说他曾经也面对书写的语言从日文转换成中文的这个巨大挑战，但是不曾改变，就是蕴含在他笔下面这种内敛优雅的文字啊，还有以及为了建立台湾文化跟记录台湾历史的精神。我今天带了一本小书《涛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本，有出版过这本书。《涛声》呢，其实他这个墨鱼就是在首页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记录龙英宗在邂逅这本小说里面写的一句话，说我是用严肃的心情为台湾的文化而写的，所以他写作这件事情他是有一个理想的，而且他就是依照这个理想而不放弃创作，一直在记录台湾。那我的父亲就是刘知府先生，生前呢也花了很多的精力为他的父亲整理所有的文稿，然后也出版中日文的全集。就出版中日文全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完整性让了很多学者能够在全集里面找到很多的资料，然后做龙英宗的研究。那我父亲在1997年的时候也决定将龙英宗他珍藏的一些图书书信创作的原稿手稿交给台湾文学馆典藏。那龙英宗也成为台湾第一位捐赠文物的作家，算是一个先驱啊。那龙英宗文学馆在我这一代产出了，那作为龙英宗后代的我呢，从我父亲的榜样还有启发，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只当一个旁观者啦。那台湾文化的一个保存跟维护呢，就是这样一直的被传承着。那我也相信我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代都有他们自己的功课。
是，
对。
我刚才听到书院执行长的分享，是不是非常感动？我可以想象，不管是您的父亲或龙英宗先生，他在他们两位的眼中，你就是他的小公主。那他把这些这么深厚，不管是在很大时代当中这么动荡的时代下， 祖父他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到父亲的那个年代呢，他也希望继续传下来。其实他现在交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就希望用你的才情，在不一样的方式把他这个火焰继续燃烧下去。那我也感受到您身上那种勇气，因为要承接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毕竟两位哦，特别是祖父，他是如此的耀眼啊、哦。那这个，但是好险，他在大学的您大学要选择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你说，等于是预告说您未来有这个任务在，所以选了相关的科系，势必对现在文学馆的营运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像他对我姐姐也分享过说他跟祖父的一些互动。他其实我姐以前是在巴黎留学嘛，在法国留学。那其实我祖父也非常关心他在巴黎学习的一些状态，然后就有叫我爸来问我应该是我祖父自己就问我姐说啊，你在巴黎有没有看过什么文学家的书啊、嗯、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些那个有印象有对你有影响的啊。然后我姐刘淑芳就说啊，她觉得莫泊桑的小说她觉得她看了很有感觉。然后我祖父听了就非常高兴，就觉得说她去留法是非常适合她的。于是呢就透过我爸爸就多寄了一些学费跟生活费给他。他其实很鼓励我们念书，尤其他其实不重男轻女、嗯、而且他还特别的注重就是女孩子家族中女孩子的教育。他觉得女性一定要经济独立，然后你要受教育，然后
是非常先进的，
对、嗯、你才有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身教重于言教，非常
绝对是
对的一个长辈、嗯、对。所以我们不用他不用跟我们讲很多话，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他的散发出来的一些讯息
的魅力，他内在力量真的很强大，
都影响整个家族。
所以书院执行长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过刚才有提到这个文学馆的营运上当然有很大的挑战，但前期的准备上也是遇到了许多的不同的困难。我想呢所长一定也是非常了解。那就所长面向来说，因为您现在也在任教，要相信要把这么多文学家的故事可以跟这些学生们来分享，那您看到这文学馆在初期筹备上跟现在营运上，你有看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吗？
基本上呢，这个文学馆的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呢，我应该算是目前算是一直参与其中的人哦。那十几年来，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其实无的过程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
嗯，
那无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就像刚刚执行长所说的，他父亲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因为这个地点的选定，一开始本来是要刘先生刘知府先生呢，他愿意把他们家的一个土地捐出来，然后把文学馆盖好，然后捐给县政府。可是因为土地的一个位置是在一个山坡地、
嗯、
所以呢就可能比较不适合。
是
后来呢又转到故居，那故居因为产权的问题呢比较复杂、嗯、也不适合。然后他锲而不舍就是拜会了各方的一个对文化事业关心的一些政府单位，后来才选定工学校这个旧宿舍的位置、
嗯、
那在过程中呢县政府也有所谓的调查，
嗯，
那每大概两三年就调查一次。然后那个调查的过程中，当说这个不适合的时候，其实刘知府先生是非常的有点沮丧或者是感到挫折的、嗯、可是我想他因为对父亲的一个崇敬所以呢一直奋而不懈的最后选定了这一个现目前的馆舍的位置。那所以呢在一个文学馆的建立里面，其实我们要感谢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感谢感恩这个
有很多人的成全，
对，有很多人的成全、嗯、那所以呢这个 这个过程中我身历其境哦，就是不断的看这一些长辈们的一个努力哦，我觉得这个文学馆的不容易跟美好
是
都是在这一个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
嗯，
那至于文学馆的未来呢，因为这个文学馆的刚刚执行长可能没有提到的地方，就是这个文学馆很小。
嗯，
它跟其他的中兆镇文学生活什么园区，它是大的，有好几栋的。
对，
它这一个我们龙应宗文学馆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栋，可是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小而美，
嗯，
而且内容非常坚，就是扎实，
嗯，
然后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重视 know how，
是，
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平台，
嗯，
就是未来推广文化艺术文学很重要的平台。这一年来，过去的一年来办了很多活动，
嗯，
那对于像大学这样的学术单位，我们也希望，特别是我们是台湾文学系所，
嗯，
所以呢在过去的一年半年我开了一门课，就是龙应宗文学专题，
嗯，
那这个专题呢过去都是研究所的都是一个学术训练的一个方向在进行课程的一个规划跟设计，嗯，那我试着去转型，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部分重新，譬如说时长这个时长的活动，就是把龙应宗捐给文学馆的一些他的物件，
嗯，
还有他的一些史料或者说他的照片看照片说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尝试，让同学在一个资料
对
还有物件的一个
看得到，
对，
有影
像看得到视觉上的，
对，
怎么样把文字转换成视觉的创作，嗯，或者说把视觉的东西用文字怎么样把表达出来。那有一个同学我在这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哦嗯，他就发现龙应宗的文学文本里面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嗯，
所以呢他就透过他的小说他的诗的色彩描写到色彩的部分通通挑出来，
嗯，
然后呢去找相对应的色票，
嗯，
然后透过这个色票的颜色呢去看，哎，这个北埔有哪一些餐厅的菜色可以把这个色票的颜色呢呈现出来，譬如说粉红的色就那种我们的那个红那个什么红糟红曲
旧轴，
对，把它的那个粉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譬如说柿子的颜色，
嗯，
就是说哎，怎么样去把那个柿子的颜色跟客家的那个山就是有一些菜客家菜怕彩的颜色呢去把它兜起来，所以就是把文学美食把它结合起来，他就试着去写
创作。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文学馆或者说文学不只是文学，我们希望透过教学也好或者文学馆的一些活动也好，
嗯，
把文学带进我们的生活中。
是，
那我想文学馆未来还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
嗯，
然后跟北埔的一些商家的一些合作，
嗯，
甚至我们希望说哎，龙应宗的文学也可以放到商家的包装上，
嗯，
让美食不只是美食，
嗯，
它可以提高所谓的一个文化质感。
对，
这个我想是文学馆坐落在北埔可以跟乡亲或者跟北埔的一个客庄，
嗯，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部分，
嗯，听所长这么说呢就可以感觉到文学馆是非常有未来性，所以执行长你这边可以非常放心了，因为绝对不会是您哦，以及您的团队在做而已，因为呢老师在学校已经把学生也预备好了，课程也都开好了，然后用多元性的方式来做结合。那最后面还是请书院执行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文学馆未来的期许，让大家看一下未来的蓝图这样。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那我们在做一些多元文化其中的一些传承，那我发现只要大家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
嗯，
那到处都有机会可以身体力行，像目前龙应宗文学馆的几位在地的导览老师， 他们都非常的热心，非常热心，他们就是退休之后然后希望有参与地方的文化活动。他们发现龙一中文学馆在北埔建立起来，他们其实也蛮骄傲的，就是说哦，原来北埔 也有文学馆，就好像北海道有渡边淳一啊，三浦林子，如果你要去北海道你可能就会特别去他们的文学馆看一看。我们也希望说有的 有观光客来到北埔，他是特别想要来看龙英中文学馆的。那 我也是从导览老师的身上看到说他们对家乡一些非常深厚的一些情感。那他们也真的身体力行的参与文化置业，然后也产生了一些荣誉感。那其实我必须承认说，面对在龙英中文学馆的这个永续的议题上面，在目前我们基金会几位董事的状况并不是专职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也很纠结啊，就是资源跟时间都有限，那要完全经营一个文学馆必定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历史建筑，那如果说是硬体上面的维护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我也能了解说一个经营的团队的体质的健全是文学馆永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条件。那要体质健全了你才可以 产出一个良好的产品嘛。那我也告诉我自己说，其实如果我有参与就100分啦，就是说有做到不好的地方就请大家包涵。那也许啦，就是当然我是会继续耕耘啦。好，我们就
放心了，
依照着那个龙英中不放弃对理想不放弃的这个精神，那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耕耘这件事情。那也许将来也有更有理想更有想法的经营团队出现也不一定啊，这样。所以但是目前现阶段基金会还是全力以赴。
是，
对。那无论如何，就是龙英中基金会这边呢会持续跟公部门以合作的精神那一起为台湾保存及传承文化资源来努力这样。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包括从龙英中先生生平到甚至还有一些私底下的一些跟书院执行长互动，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龙英中先生一定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我们刚才不断一直提到这内心强大的宇宙呢，听众朋友们还是要您自己去发掘了。不管是从阅读龙英中先生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实际走一趟北埔来感受一下这么多朋友们共同成绝这一对文学馆到底收集了什么宝藏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您的任务咯。最好的支持方式呢，就是能够来造访这个文学馆。那我相信文学馆有不同的方式，也有定期不一样的展出，甚至有线上进行，所以大家都可以多方的利用这些资源。也希望龙英中先生传承下来的影响力能够在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世世代代继续传承。再一次谢谢所长，也谢谢书院执行长。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咯。